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以赛亚书四到五章的内容。我给大家的预习题中，填空题还有简答题都在经文里面可以找到答案。我希望每一次的预习题都能够帮助你来更多的熟悉我们要学的内容。如果你是稍后收听录音，我也请你翻开圣经来认真的来读一遍四到五章的经文，然后再对照着圣经来收听。啊，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啊。以赛亚书一到五章是本书的序言，第一章是序言中的序言啊，二到四章是序言的主要内容。第一章讲到犹大人在政治、军事上失利，在宗教信仰上虚假，神要刑罚他们。那以赛亚是按照先知传讲信息的方式，前面有责备，后面一定有安慰；前面有刑罚，后面一定是给予这个盼望和拯救。所以第二章一开头就提到，万国的民都要前往锡安山奔雅各神的殿啊。第二章到第四章中间，那日子，那日子就是反复的出现啊。那日子，万民流归锡安山啊。第二章是个荣耀的日子。到了第二章啊，第四章到了第四章的第二节，刚才读到那日又出现，就是盼望紧随着审判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一直出现啊。四章的二到四节就是一个高峰了。那第二章一开始的这个耶和华的殿高过众山，到刚才读的第四章这个高峰中间的二章六节到第三章再到四章的一节，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死因的幽谷啊。第二章那百姓他们宗教上去拜偶像，随从世俗。第三章，上次我们听了，这道德败坏，完全的黑暗，没有盼望。在第二章里面出现的，就第二章的十一、十二、20节，那个日子是非常可怕的，都是要去躲避耶和华的面。那为什么第二章一开头，还有第四章一开头都讲到那个是个荣耀的日子呢？那我们学了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了，因为那个日子，神要按照公义来审判人类，那你有罪的，你抵挡神的人就惨了。但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相信的人就有福了。所以是一个同样的日子，那结局的时候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今天我们要从四章的二节看到第五章完。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四章就是对前面二章六节到第三章宣告审判的一个回应。你看他这短短的二节到六节，其实才有四节的经文，他就说到必有弥赛亚生出来，显为荣华茂盛，必有神的灵降下来，使百姓得称为义，称为圣，必有神的同在，引导荫庇他的百姓。第二节，你看，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苗必华美尊荣。苗这个字是旧约圣经中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从创世纪开始，人类的罪，带来的咒诅，连土地都受咒诅，地就不能够生出美物来。耶和华发声的苗，代表神要赏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以赛亚书的后面第七章、九章、十一章还会继续讲到这个苗啊，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来治理他的百姓啊，他要以公义来统治他的国度。是哪里有噪音？我都已经关了， 那没办法，不知道谁那边有噪音，你要关一下啊！我不知道，我已经关了，怎么还有声音？到了耶利米书23章的5到6节，这个关于弥赛亚的苗的观念被结合成一个专有的名词啊。那边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后面又到了撒迦利亚书6章12节，也再次提到这个苗裔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苗裔这个专有名词已经是弥赛亚的头衔了，身兼先知与君王双重的身份，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建造圣殿，恢复敬拜。今天以赛亚书4章2节讲到耶和华的苗，就是神赏赐给百姓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必要带来荣华茂盛。原来受咒诅的地要被改变啊，成为荣美光辉啊，就像我们读的启示录21章新天新地，生命河旁边的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那样的一个茂盛的景象。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与第三章上次小燕给我们讲的女子那些引以为傲的华美衣服啊装饰品相比，他们引以为傲的一切通通都过去了。真正的华美尊荣是内在的，是生命的啊，真正的华美是一个人属神的品格。2到3节用到渔民这个概念啊，剩余的鱼，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提过，在以赛亚书里面，渔民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和主题。即使神在第三章责备那些领袖，责备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妇女，整个国家遭到敌人的攻击，但是还是留下少数的人啊，就是第2节逃脱之人，这些幸存者，这些余剩的子民和从前截然不同了。你看第3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啊，这一句很重要。这就是渔民的观念。这些渔民呢，原来是污秽的，污秽的原文是呕吐物啊，很污秽，代表内心的肮脏，不洁净。这个杀人的血迹呢，是外面错误生活的记号。到了那一天，到那日，他们要被称为圣，地位改变了，个性也被神更新了。所有的一切污秽都除尽了，这是神在他们身上必定要成就的。他们被写入生命，就是被登记在耶和华的生命册上，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在旧约圣经当中，生命册是关乎死活的，被登记在册的人，你就可以存活，名字被抹掉的就必须死。早在创世纪中，挪亚一家八口被神引导进入方舟，只有他们一家八口存活，他们是第一批的渔民。我们刚刚学完的启示录，有一批人被称为得胜者，他们胜过撒旦魔鬼的抵挡还有迫害，在大灾难当中他们要得胜，被神特别的奖赏。以赛亚书中很多次引用这个出埃及的典故，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的时候，白天神用云柱，夜间用火柱，亲自在旷野引导他们，眷顾他们。第4章的第5节是第一次引用啊，这里说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 引用典故来讲到将来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出埃及，一个新的拯救。所以在前面二章六节到三章审判的信息之后，神再给他们一个对将来的盼望，这就是弥赛亚救赎主会带给他们的盼望。第五节最后说，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遮蔽这个字也原文呢也翻译作华盖罩棚啊，那个棚子下面顶上的那个罩子啊，这个字也出现在诗篇十九章的五节，还有约珥书二章十六节啊，我也预习题里面请你们去看了。那在这两处的经文当中呢，把这个字翻译成洞房啊，洞房就是结婚的场合嘛。以色列人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就在一个华盖底下互许盟约，举行婚礼啊，一生一世。从这个意思来看呢，神不只是让这些剩下的人变成渔民，特别的保护他们，而且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他们所要经历到的喜乐就像是洞房花烛夜那样的快乐。这里就讲到神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创造，好像是新约的那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都很会背的。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就是旧事都过去了啊，成为新造的人了。第六节说，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啊。亭子就是一个 shelter， 就是那个遮蔽所嘛，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相比第四章的第一节啊，第一节上次已经讲过了啊。耶路撒冷的女子在战败之后，男丁都死光了，没有依靠，这样的羞辱的情况下，婚姻也没有办法了，这不得不委曲求全。到了这里，到了四章的最后这里，这些蒙恩的渔民无论遭遇任何的环境或任何的威胁，就像狂风暴雨这样的情况，也无论是在任何的时候，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神都保护他们啊，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像新娘婚礼上的那个华盖一样的这个遮蔽所，作为他们的亭子，藏身之处。以赛亚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丰盛的应许啊，委婉的说明，末日必然回到出埃及时候以色列人跟神那样面对面亲近美好的关系当中，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盼望，也是今天我们的盼望。好，第四章就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感想的，你可以先记下来啊，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应来提问。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第五章就是分成两个大段，一到七节就刚才倩欣帮我们唱的葡萄园之歌，八到三十节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罪恶的描述，还有宣告审判。我们先来看一到七节这首歌。葡萄园是古代近东巴勒斯坦一带主要的农产品，可以说，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旧约就会知道啊，他赐给人的食物有五谷、有油、有酒。五谷就是让我们吃了得饱嘛，油让人得滋润，酒就是给人带来欢乐。种葡萄的目的就是为了酿出酒，对不对？没有其他目的。那这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神让先知以赛亚在第五章一开始就用葡萄园之歌来讲到神爱护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在这个地方整理出一块地，你知道，我没去过啊，以色列它是有很多石头的，所以要把石头剪开挪开，然后才有土壤，然后挖地整地， 所以把石头全部捡出来丢掉，预备好地之后耕种播种，周围围上篱笆，你这很费功夫的。这首《葡萄园之歌》里面唱到说，神在这块地里播种的是好种子，而且是上好的、最好的种子。谁想到结出来的是野葡萄呢？野葡萄原文是恶臭的发出，很臭的恶臭的葡萄。明明种的时候是上好的葡萄种子，怎么会结出来发恶臭的葡萄呢？神说他原本是要把这个园子好好的预备嘛，剪去石头，整地播种，让它生长，而且呢还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盼望将来葡萄收成了就可以压成葡萄汁，然后发酵成上好的葡萄酒。你看这些的预备跟记录啊，就显出这个园主是打算长期经营这个葡萄园的。可是哪里想到，花费了全部的功夫，通通白费了。神要怎么办呢？他要把这个葡萄园毁掉，把葡萄园周围的篱笆拆掉，让野兽可以任意来践踏，敌人可以随便来把这个葡萄园霸占去。神降下审判，命令天不下雨。哇，这是很严重的审判。那以赛亚先知的文学造诣，我们一直提过是非常高的。在1到7节，就是用一个寓意解释的，像寓道故事那样的，而且是用诗歌的方法来讲述这个信息。这种寓意式的诗歌，没有让我们去猜啊，后面就马上就解释了。这个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园主就是耶和华所种的上好的葡萄，就是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按照神的心意，遵行神的律法，表现出一个公平公义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行为，得到神的奖赏。以色列应该像结出上好的葡萄一样，让其他的民族可以从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得着享受，让他们也来认识耶和华是谁。葡萄园、葡萄树在以色列地是很普遍的，圣经中有多处提到啊。以赛亚书27章还会再次出现，那耶利米书12章7到10节也讲到啊。刚刚我们读的诗篇80篇也说到葡萄园，耶利米书2章21节也提到，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新约。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讲到真葡萄树的比喻。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必须要连在葡萄树上，不能离开，才能够结果子。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就枯干，被丢在外面，被火烧。其实啊，葡萄树并不是什么好的木材。啊，神创造它唯一的目的就是结葡萄。如果结不出葡萄的话，拿来当柴烧，人家都嫌弃，都没什么用。所以啊，这个比喻啊，我们当然明白了，我们日常生活很明白。但是弟兄姊妹，所以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被造是有目的的，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听从他的话，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价值才会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你也才会满足啊，你才会喜乐。那第五章的七节，第七节很有意思啊，我们真的我也读不懂这个希伯来文，虽然以前在神学院学过一些，但是也是不懂。他是用到文字游戏，他指望的公平，谁知是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是冤声啊！暴虐就流血，冤声就哀嚎惨叫的声音。那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公平与暴虐，是谐音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这两个字的读音很近，公义与冤声这两个字的发音也很近。但翻译成其他文字，尤其是中文，就没办法保留这原文的韵味了。这是很讽刺的，有很高超的这个诗歌的手法来讽刺他们。 蛮有恩典的神，像全然不配的以色列人诗人，但是所有的恩典都用尽了，所产出的葡萄还是恶臭不可吃的。其实就是第三章说到的那些罪恶，还有下面要说的这些啊。葡萄树既然无用，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光景呢？从八节开始到23节，连续用6个灾祸来刻画出那些恶臭的野葡萄，它们可怕的状况。那我给大家的思考题的第一题，说请简要的概括出这6个祸灾是哪6方面的社会现象。那在今天，在我放在那个网页大纲上已经列出来了啊，你可以去那里看。那你自己的也其实用你自己的话更好。那我接下来也会讲到啊。那我们我又问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有这6个祸灾的现象吗？啊，接下面你就可以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边听边思考。第一个灾祸，祸灾。这个感叹词描述的是在人死了那个葬礼上面的哀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恶兆。什么恶兆呢？第八节说，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第九节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我们要说到土地的话，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摩西律法啊。我们前面几年学过的，利未记25章23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土地是谁的？不是你的，不是哪个国家，也不是政府的，土地是属于神的。然后，民数记33章54节那里说，你们要按家时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都分给他，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禾地给禾人，就要归禾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那你看，土地是由神来分配的，是按照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嘛，你人多就多分，人少少分，对不对？是由谁来分配的？而且，它土地是每一个家庭的生计的需要，就是民生大计呀，不是拿来炒的，不是拿来做生意的。你看，八节描述到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啊，直到尽头，就是抨击社会上那些贪婪自私、破坏神律法、图谋私利的人。你看，土地被剥削。这些老百姓就沦为苦力去打工了，就沦为奴隶了。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种第八节描写这种现象呢？有没有？历史上，当时古时候就说啊，他们是奴隶打工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些上班的人，按照那个标准的话，通通都是奴隶。就是这样。那我们中国人呢，在其他民族可能也是吧。反正我是比较熟悉我们自己的民族呢，很注重有地有房，有这样有房子才算是有财产，对不对？买房子、买地皮，成为整个社会，甚至是这些老百姓家庭主要财产的来源。可是如果这些土地、房产被那种财团啊，被那些财团被房地产商来占据，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强行拆迁，不留余地，独居境内，那苦的是谁？那老百姓就苦了。尤其是大城市里面，房子涨了好多倍的价格，一般的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根本买不起啊，年轻人更买不起，连租房子都很昂贵。啊，年轻人结婚买不起房子，都是社会的贪婪罪所害的。9到10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审判这些扩张土地、违背他的命令的人，这些贪得无厌的地主，让他们被掳去，被掳灭亡。那奢华的豪宅， 无人居住啦，被掳掉了，那还有什么用？第十节说，占的土地却没有生产力，房屋地产根本不能成为他们的保障，一切扩张都是白费。这个我们从历史上也看见，哎，很多辉煌一时的大户人家，哎，然后那富不过三代，人都没了，你打房空房子有什么用？他还能保你啊，你命都没了。好，我们看第二个灾祸，十一到十七节。我来读经文，祸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留恋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筵席就是那些喝酒狂欢的那种宴会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却不留心神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啊。对于这些追求饮酒作乐、不理会神啊、不敬畏神、不要神、不怕神的人，神以饥饿干渴惩罚他们。他们虽然从早到晚留恋饮酒作乐，但是他们都是极其的干渴。十四节说，故此阴间扩展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甚至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欢畅被游行的人吃尽。意思就是他们被掳了嘛，所以外邦人就来占领犹大人的土地，欢饮无度，早上起来就想喝酒，喝到半夜，一天到晚醉生梦死，社会败坏，道德沦丧。被掳在十三节这里被比作是死亡啊，被阴间吞灭，死亡残酷的吞灭所有这些离弃神的人，包括是那些尊贵人，还有一般的群众。好，我们来看十八到十九节，祸在第三个祸，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神以套绳拉罪恶。十八节描述的就好像是一匹马拉着车，然后快快的跑奔跑，可是那个绳子啊都已经朽烂了。车辆如果是到了危险的地方的话，结局就是车翻人亡了。十九节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你看十九节描述的就是那些不怕神、斥定罪恶行为的人，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们还是要继续他们罪恶的行为，而且他们心中不怕神到一个地步，他们不相信神能够施行审判，而且还狂傲的说：“哈，你是神，你来嘛，你施行你的审判计划嘛，那我们看看你到底行不行。”就是狂妄到这样一个地步。好，第四祸是二十节，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就是社会上的颠倒是非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不讲立场，只求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的公义都颠倒了，这样真是民不聊生，非常的痛苦恐怖的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那第五祸就是二十一节，这里说，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讲到属灵的败坏，他们甘于自欺嘛，自欺欺人、自负自大、自以为有智慧，其实都是非常恶的人。上一章、第三章讲到那些领袖，还有那些贵族妇女啊，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安逸的过日子，可以任意的欺压穷人，没想到有一天神要来追讨他们的罪。 第六或是22到23节，这里讲到黑暗的这种社会上的司法制度，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司法的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一道防线都失守了，那整个社会可以说就完蛋了，就是一片黑暗。22节是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一人的义夺去。而且不管在哪一个社会啊，如果司法制度变成不公不义，有钱就审判，在法庭上有钱就判他可以活，没钱就判他死。那法官收受贿赂，把司法，这个善恶颠倒。一个执法的人员，圣经的教导是必须按照神的律法，不可以因着自己的喜好，更不可以看别人的情面啊，不是因为他是我家亲戚啊，就是可以收受贿赂，走后门拉关系。如果接受人的请求游说，接受人家的金钱贿赂，就是妨碍这个司法公正，这是非常严重的罪。以上就是先知责备他们的六个祸灾。以赛亚先知时代的以色列沉醉在酒精还有不公义之中，表面富强，却是邪恶的时代。那在2700年前是这样的一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的光景。那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不是也一样呢？圣经的话也是对今天的人说的。啊，我们不是读历史故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面对以上六个祸灾，揭发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恶行。24到30节就来宣告神的刑罚快要临到了。24节说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木，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在这里，先知以赛亚用到第一章同样的主题，就是用火来炼尽他的百姓。这是神的审判，用火来炼尽银子、金子啊，用强烈的火来烤，然后高温之下，这些渣子就浮出来撇去，然后就炼尽了这些银子，炼成完全透亮的纯银纯金。24节这里，像他说到神呐、他像火一样要把人间的一切的罪恶污秽完全的除掉，把社会上的罪用火除掉，好像麦子和稻草用火一把点上，灰飞烟灭。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已经看见了，最后我们学到了，最后凡有形有质的都要被火烧掉，用大火来审判这些罪恶。人以为自己还可以平平安安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一切物质的都会消失掉。24节这里说，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25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25节的后半句，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你是不是觉得，哎，这句话很熟悉啊？这句话就变成了一首诗歌。到了以赛亚书9章、10章那里，还会3次、4次的出现，就好像是一首副歌，会连续的出现。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神伸出来的手是，本来是要大施怜悯，要施恩拯救的，但是另一方面，神伸出来的手也是发动他的怒气。如果以色列百姓遵行神的道，那就可以得到神的恩惠和祝福；反过来，背逆神的律法，神伸出来的就是审判的手。 26节，他必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了，他们必急速奔来。啊，神要招聚外族人作为刑罚他的以色列百姓的工具，树立了一面大旗。神让远方的外邦国民都听他的召唤啊，以色列人不听，外邦人听，然后这些人就奔来到大旗的面前，神把大旗往东边挥舞，这些人就攻向东边，把大旗往西边来挥去，然后这些外邦的军队就攻打西边，这些外族人都听从神的吩咐来责备有罪的以色列人。27节说，这些外族的军队里面没有疲惫的、半叠的、没有打盹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哇哦，这些被神招来的外邦军队，他们很有激励哦，他们很非常训练有素，要来完成神要他们做的工。28节说，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金石，车轮好像旋风。啊，就是在描述这些武器，都是在描述当时的强国亚述军队。29节，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描述了亚述大军来势汹汹啊，没有人能够抵挡。以色列百姓真是在一片惨痛的这样战争，被蹂躏的情形之下。不要忘记哦，我们在本书概论中讲到以赛亚的这卷书第一大段1到39节的主要内容就是神宣告神的审判，所以以色列人这样的刑罚苦情，不只是到这二前上一周我们第三章读了，其实第一章也读了，这一章又看，那后面的章节还要继续的讲到。今天第五章的结尾就进入到一个最最悲惨黑暗的光景。30节说，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所以啊，当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就进入到一片黑暗当中。第五章结束是在黑暗艰难里面，毫无光明盼望。但是黑暗不是终结的结局。记得我们一直说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也是大有怜悯的主。盼望紧随着审判的模式，下一周我们就会看到，在第六章，神用火洁净了先知以赛亚，带来完全的洁净，然后继续的被神使用。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来回应这两章的内容，尤其是这两个思考题。如果你们有什么答案，想要补充的，想要讲的都可以啊。谢谢大家。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们。